但是在这个墨田底到了回去他原来修仙的那个地方去了，要度那地方的众生呢，度那个龙。到了那儿了，这个龙王一看他有道跟以前不同，现在出了家，这个道很高了，说是尊者呀，你现在不比以前，我现在护你好，你有什么愿力，你可以跟我讲，我做得到，我一定做。那莫天女家尊者就说我有点愿力，我现在出家人，我一点地方没有，我跟你化缘就化一个袈裟的那么大地方，我要做道场。龙王说那容易呀，你这个袈裟，他说它有多大呢？说我的袈裟有多大，那块地就是我的。龙王说可以，龙王变成了人去跟他说话。他这个水呢，就往小了缩，这个海原来是小海呀，你四边是山当中的水嘛，他那个水就缩，这个袈裟就往外发展长，这个袈裟这块布，这个衣也会长，往外长，长到最后的时候啊，这个袈裟呀，把那全盖了，剩了很少的一个小湖水，龙王顶不住了，龙王说尊者呀。你慈悲吧，你出家不是慈悲，你别再这个袈裟，再别再弄了，我受不了。他说我不要紧啊，我还有农子农孙要活着呀，你给他们留点余地，给他们留点地方住好不好？摩天女佛说可以，那就这么多了，我一家还就这么大了，就这样。所以他说。你不要怕，你那龙子龙孙没有问题。他说我现在是跟你画建立一个地方，我建庙度众生，将来佛法灭了以后，佛法不是到末法以后还有一万年吗？到佛法灭了以后没有佛法了，我这个还还给你，你还完全做龙宫，那个水还照常，佛法没有灭呢，你这个水不能长，所以现在是陆地嘛，不能有做人，就是在这儿兴这个佛法呀，1200年基本的不动，根本不动，属于我们叫小乘啊，他们叫原始，1200年建500个大庙，周围的小国家的都要来消佛法，他这个是罗汉的神通，他跟自己的因缘住了多少年，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叫龙宫，不然的话，那以前龙宫现在是找不着到哪去。这个华严经就是从龙宫取出来的，其实就是从那儿来的，所以这个龙宫现在那地方没有水。现在就是说，我讲到哪儿去了？就是说，我讲的主要的是说，大家呀、吃法不一，判教不同了。就是当初因为在印度就不同了，问这个邪尊者那一段，把那个金藏比喻分开断了，还是金。那么后来佛教到了中国呢，虽然也分多少宗多少派呀，我们知道它也还是金，是主要的在这儿。大家不要说哪一个宗假的真的，到时候误会，就要研究我们喜欢哪一个宗，就研究哪一个宗。但是人做错了，那不是宗，是那个人，他不照着那宗研究。啊，我把这一段弄完了。这一段呢是历史性，我们不用特别细了，这要细研究起来好多的历史性。南北朝之间。分宗叛教最著名的有十家，有十家吧，十家所谓哪十家呢？所谓南三北七这一句，就是在这个南北朝嘛，不是南朝的那边那个版图里头呢， 有三个宗判不同的。在北朝那边的人呢，释迦人呢判这个教呢有七种不同，合起来就十种，叫南三北七了。南三便是一虎丘山的七师，二东爱法师，三定林，如此二十年两个出家人，这三家是属于南朝的。说水七便是一水地师，二菩提流师，三佛陀三藏光统，四护身自归大乘所用。这个我查了半天到处找不着，不知道说什么。五也是啊，这个是七舍顶世所用，这两个查不到。六北地禅师，七北地禅师，以上所说的都是根据法华宣义有一部经，有一部这个智者大师说的下面能言记叫法华宣义，将来我们后边或者还能提得到。但是这个北这个南三北七嘛，在这个各位看下面一四五六七，一四五六七就是二三没有在这个北边的这个北七里头。北朝的有七家不同的嘛，判这个教啊，就是分别你这样讲判那样讲，有七种不同。这个说是原书呢，没都没未提禅师的名，都没有说他们的名字了，就是说简单不能仔细研究，你也没有说出来。这七家都在北朝，是北朝，南北朝，南朝北朝嘛。所判的教义呢，所判时的这个教义了，有什么呢？有一音教，一佛的一个音上说的叫大家的理，这个体会的不同。有二相教啊，有相无相。有半满教，半字教，满字教。半字就是小孩说话说不清楚，满字教就是大人说话的意思，就是比喻。四宗，所以把整个佛教分成四种层次，四宗、五个宗、六个宗，这就是分宗了，他们分的不一样。又以顿渐不定三教宗，这个顿渐不定在天台宗后来也用了，这三种，一个顿，二个渐，第三个是不定，三教里头，开渐为三十教。开见就是见次了，就是一次第一，从浅到深，就是叫做见。第三十教，三十教到我们后边研究就会有的了。那么四十教或者分为四十，五十教或者分为五十，这许多的法师呢，都各有各的师承，各有各的师傅传承他，啊。各有各的家法，他们的家法是一定怎么样，不能改变的，师父传承他的。他们的智慧呢，也都有出类拔萃，就是超群，就是有，不是说普通的人了、啊，都很有智慧，看了很多佛经和这样做，不是随便的。学者休息，后来这个学他的休息，啊，无所得终。啊，后来的学者了，就是学者，后来的学者要修习，这前边有这么多的南三北七，到底怎么办呢？到那个时候，你看这南三北七，全中国这个佛法兴隆起来了，但是各种学说不一样，都是讲佛法的，你怎么办？怎么学呢？好了，这个时候，于是南岳慧思禅师出来了，慧思大师下面也讲，这个勘通经论。遵守佛语替天台教官、这个时候这是难以，这个天台宗怎么样会有的天台宗了呢？这就是这意思了。其后智者大师，这天台智者大师，这个成南岳慧思大师的一波，用五十八教判是一代十教，用五十和八教判别解释如来一代，释迦如来的一代的所说的 这个法门。那么才教即兴，天台教兴起来了，众说皆非，众说就是前边南山北齐，所以现在不流传了，天台把他们全代表。而五十八教的判时啊，便如日历中心，这个天台智者大师这个判教法呀，好像太阳到了天中午的太阳一样，为诸方学者所共尊，大家都来教，都遵守这个天台中的这个方法去教这个佛法的。我看今天就研究到这儿，第二页最后一行，各位找到了没有？要明白天台宗的教义，必须演说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到大智度论中论，发明一心三观要旨，其后北齐慧文禅师如中论妙悟其旨，开空假中三观的旨观法门。南岳慧思禅师同学于慧文禅师，悟入法华三昧，以玄陀罗尼著大乘止观，奠定台宗的基础。智者大师从慧思禅师学诵法华经到药王品，是真精进，是明真法，供养如来，悟入法华三昧和玄陀罗尼。见灵山余会俨然未散，乃辞师出山，游化于岑崔之间。当时王公卿相数人侍女叫受教者不可胜计，大师为法华为一乘妙旨，开方便之全门，是真实之妙旨。贵众善之小，行归广大之一乘，随出法华玄义、法华文具、摩诃止观和维摩金光明人王观经、观音经等著述，学者宗之敬香讲习天台宗，随大乘中国。这一段呢，在这个序文里头，我们各位要注意这一段。为什么呢？就是讲天台宗的这一个派呀、啊，都从哪些人来传下来有了天台宗。现在说要明白天台宗的教义，天台宗的教就是他的教理的，必须远说龙树菩萨，一定要。远硕就是它那个来源呢，好像那个水的来源很远，在哪儿呢？在龙树菩萨。这个龙树菩萨是在佛灭度后700年间的时候，左右的时候。现在研究这个历史呢，多分就是左右差不多那个时候，究竟哪一年呢，也是说的多少一点出入。就是佛灭度以后700年左右，这个大乘佛法了，全是从这儿发展出来的。这个龙树菩萨很重要，各位要记住。龙树菩萨呢，这个里边的细节目，他讲有一点小历史，我们不讲，大家就记住。在佛灭度后700年间的时候，印度有一位龙树菩萨就得了，太多就不用了。这个龙树菩萨呢，造了很多的这个论，除了佛说的在佛在世给证明过的叫做经，到佛灭度后不管是哪一位菩萨罗汉说的都不能叫做经，只能叫论。
那么龙树菩萨造一部叫做大智度论，这个大智度论有100卷，比这个华严经还要多，100卷，好像我们这个金刚经才1卷呢，有100个那么多。它是里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般若，是空宗。我们这佛教讲有空宗，有有宗，好像唯识是讲有，这个般若是讲空，但是般若大般若经、金刚经都是讲的空。这个大智度论就发挥这个般若的思想，这个龙树菩萨造的论，他这个还有造这个中论，中论也就是中观论，我们经常说空假中三观，中观。观想不观，这个地方就简说叫做中论。那么大智度论有100卷，这个中观论就是中论呢有6卷。哦，完了，6卷，这个都是讲这个这个般若空宗的思想的主要的这2部论，都是龙树菩萨造的。他这个里头发明一心三观的要旨，一心三观，三观呢下面就是说，有的说了就下面有解释，就是空假中，也就是空观假观中观。我们各位现在先把这名词记住，真正讲那个道理的时候呢要到后边，现在就是记住这些名词。他说这个三观呢不离一心啊，我们的一念心，就记住三观，看你修哪一个观。在这个大智度论中论里面就发明讲这个一心三观的主要的这些个道理。这是说在印度就有了这2部论，大智度论、中论，是龙树菩萨造的，这个我们要记住。后来这个佛教传到中国，其后北齐慧文禅师，中国在这个南北朝啊，就是6朝时候，在北朝有一个齐，北齐，就是有北魏、北齐。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慧文禅师，这个法师的名字叫慧文禅师，他读中论，就读这个龙树菩萨造的这个中观论，妙悟其旨，就由那个地方从这个中论里头开了悟了。这个上头没有说从中论里头哪几句开悟了呢，好像六祖大师从金刚经开悟，各位都知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么现在这个慧文禅师从中论悟了这个一心，妙悟其旨，就是说悟了一心三观之旨了，就是开空假中三观的直观法门。中观论有几句话我慢慢读，各位录音记住。因缘所说法，恶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名中道义。就这四句话做天台宗的一个最基本的一心三观的话。因缘所说法，恶说即是空，以为是假名，以名中道义。但是后边那两句的有的时候那个本子那个字也不一样，有的说以名为假名，以名中道义，就是意是一样的，以为是假名，以名中道义。就读到这个地方呢，北齐慧文禅师悟了 就从那儿就是大彻大悟、嗯、我们现在读了几遍还没有，还没有，所以这个佛法他要读多了，你这个读佛经呢，你读多了你不知道在哪个时候开悟，到他开悟的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在哪就悟，他就忽然间一出就着了，好像这样。你要想他悟，他偏不悟的。那么悟了这个一心三观的，就是止观，嗯，一心三止，一心三观。这是北齐慧文禅师在中国头一个。下边那个南岳慧思禅师，同学于慧文禅师。这个南岳就是指的湖南，中国有个南岳山呢。他住在那儿修行，叫慧思禅师，这都是天台宗最重要的这些祖师了。从这个同学于慧文禅师，就是说跟这个慧文禅师学，你看人家那个时候啊，跟那个悟道的人学，那个一定有成就。悟入法华三昧及玄陀罗尼，他就入了。悟入了这个法华三昧了，得到法华三昧，读这个法华经啊。我们从这儿看，这个中观论和法华经就有连带关系了，从这儿产生天台宗，慢慢就得了法华三昧了。他是读法华经的，那个时候，即玄陀罗尼，得到这个玄陀罗尼了。旋就是旋转的意思，就是对于一切法门呢能够旋转自在，没有障碍啊，他都能够讲出道理来，通通无尽等等。陀罗尼总，这个陀罗尼不是指我们念的咒叫陀罗尼，这个陀罗尼有很多种解释了，现在在这儿叫总持的意思，总持，受持的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总持一切法门，有的时候叫总持法门，那个不是指的说咒的，才叫总持，叫陀罗尼，是叫总持的意思。那么他得了这个法华三昧和玄陀罗尼了，就是说南岳慧思大师，他就写了一部书。叫出这个叫做大乘止观，这个大乘止观呢一共有四卷、嗯、就奠定这个台教的基础了，就奠定了这个天台教的一个基础，这个大乘止观。大乘止观在1980年我们在这边讲过，那就是普普通通在顺顺文了，里边讲的修行法门，讲的道理，嗯，挺好的。这个天台宗的、基础也是。好了，我们记住，第一个印度的是龙树菩萨，第二是中国北齐慧文禅师，第三是南岳慧思大师。好了，现在到智者大师。智者大师的名字叫智怡，智怡那个怡字呢就是体感的，就是原始禅的楷，没有后边那个怡字，这边加一个叶数的叶，好多人念那个智怡法师叫智楷、啊、那个字不念楷，先念在旁边那个叫智怡，那个字念怡，叫智怡大师。后来都是尊称智者大师，不称呼他名字，就智者大师，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了。那么智者大师就是天台智者大师了啊。现在又从谁学的呢？他是从这个慧思禅师学。往上推，比如说智者大师。是上边是南岳慧思大师， 南阎慧思大师上面就是北极慧王大师，大家记住这个层次。那么天台智大师去亲近南岳慧思大师呢，就送叫他送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个是慧思大师叫他这样学的，送《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呢有一品，叫做《药王菩萨本事品》，现在这个经呢叫做《药王经》简称了。那里头有两句话，说是真精进，是明真法，供养如来。就读到这两句的时候，那《法华经》很多呀。智者大师读到这两句话的时候呢，悟入法华三昧。哎，就像南岳慧思大师一样，入了法华三昧，得到玄陀罗尼了。他得到玄陀罗尼，当时智者大师见灵山一会，两然未散。我们看看智者大师是随啊，尘随之间了，是唐朝以前的隋朝，和现在一千多年。那释迦牟尼佛灭度后到智者大师的时候也是有一千年以上了。一千年以后的事情，他悟了这个法华三昧的时候呢，见到灵山一会，眼然未散。就是说智者大师看见印度灵鹫山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还在那说，还没有散会呢，这个境界你看妙不妙啊，这个境界。那么后来这个地方没有啊，他见到这个境界，他就去问他的师父，问这个法师，就是南岳慧思大师。南岳慧思大师就跟他说了，他说昔日灵山同听法华了。慧思大师说，我从前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在世的时候，我和你咱们都是听过释迦牟尼佛亲口讲法华经典，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做师徒的关系，你现在送法华经见到灵山一会，还在那儿释迦牟尼佛照常说法华经，非汝莫证，非我莫识，不是你证不到这种境界，不是我也认不得这种境界。你看看，那是原来在释迦佛在世的时候就听法华经的人了，所以这个人还得了，那了不起的了。那这天台宗，我们就看这个开山祖，你们大家看看好了，这不是平常人。这个大师在中国叫小释迦。哎呀，后来呢，乃慈师出山，游化于尘随之间。这个时候智者大师悟了，他得到这个法华三昧玄陀罗尼了，见到灵山一会呀。据南岳大师说，说像你这，那时候智者大师可能还不到30岁，所以这小道啊不在年轻人了，他这个善根前生，他这个老和尚今生是个小孩，他面孔是小孩，前生老和尚没看着啊。南岳大师说，智者大师说，你现在中国有很多老法师，不管只要是文字的法师，他的学问多好也没办法辩得过你了，你去哪儿弘法直接辩不过你，真的说不过他，他那个道理通通无尽。那就说左右逢源，处处都是佛法。那智者大师这个时候呢，他也知道了，他就辞师出山，就辞跟南岳慧思禅师告辞，就出山。出哪个山呢？在这个河南省跟湖北接近的地方有一个叫大苏山，大小的大，苏州的苏，这个地方叫大苏山。原来他跟慧思大师，这个智者大师跟慧思大师 在那个地方叫道。现在他悟了这个法华三昧了，他就出山了，跟师父告辞了，游化于尘随之间，就去外头度众生去了。尘随就是尘朝，尘随之间现在我想就是南京一带，因为他到南京去讲过法，在那边长空法。当时王公倾向妇人侍女，也就是说上至这个皇宫宰相大臣，下至普通一般老百姓，受教的不可胜计，受智者大师教化的太多了。大师为法华为一乘妙典，才方便的玄门是真实之妙理。这个大师就是智者大师，他说法华经就是说是为一乘的妙典，一乘法门就是不是二乘，不是三乘了，最高一乘。现在我们讲的妙法莲华经呢，各位不要看那个文字很容易，里面的道理这个智者大师都这样赞叹，是妙典的不可思议的一种大乘说法。它里边所说的是开方便之全门，开一个全巧的方便门呢，就是在智者大师没有说法华以前呢，说的都是全巧的方便。到了法华经上的一说，说那个全巧方便呢，全巧方便都是一乘妙典，是这个意思。是真实之妙理，显示出来这个佛法的真实的妙理，这个妙法莲华经，那个要多读，越读越它不同的。会众善之小行，也有时候那小横，就是会归众善，就是种种的善法，那些个小小的。那些个修行那些个小的善，也就是说全巧方便的善善法，归广大之一乘。到了妙法莲华经上了，都会归一个广大一乘妙典，都是妙法了。就是说原来不是妙法，现在都是妙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我怕有人或者这个不好懂，我打一个比喻，各位就懂了。比如说，在小学、中学读书，大家读这个文章，你写出那个文章来呢，就是很不是很深奥的了。但是用那些个字呢，也不能用错，都是用的要对。可是到了硕士、博士以后写的那个论文呢？还是这些个字，你也会看懂他的字，但是道理你不一定懂，字你或者认。看博士论文你会读啊，报纸上很多论文你读了，但是他说的有时候不一定懂，那种道理深了，微妙了。字呢还是原来的字，这就是说妙法原来就是那不妙的法变成了妙法，大家懂的意思懂吧？所以到了妙法莲华经上呢，就是说那些个原来不妙的法到了后来都是妙法，也就是说主要的是那些个弟子啊程度的关系，到了时候就成了妙法。好了，随出法华玄义、法华文具、摩诃止观，这下面最初呢，就是智者大师就讲妙法莲华经，讲妙法莲华经这个法华玄义，我记得有十卷。怎么叫玄义呢？就是玄坛还没有讲经文的时候，管他那个庙。智者大师有一句话叫九平坛庙，光讲一个庙字讲了90篇。智者大师。 还能多讲吗？不过当老讲也讲不成精了嘛，就是九十天三个月讲的妙，这个平常人讲不了。就是出了一部书叫《法华宣义》，各位要想知道那个九行山庙说的什么，看《法华宣义》。法华文具好像有30卷，我就这么高。这个是讲《妙法莲华经》正文的。摩诃止观是讲修这个圆顿止观的，一心三观怎么修法。所以天台宗它有教有观的这里头。比如说讲《妙法莲华经》，讲玄义，这都是教，然后要修就是用摩诃止观，这是叫做三大部了。比如说人家问你天台三大部是什么，天台宗，你听过天台宗天台三大部听过没有？就是玄义、文具、止观，法华玄义、法华文具、摩诃止观，大家千万记住，这叫天台三大部。还有五小部呢，和维摩经、金光明经、人王护国般若经，这个人王经就叫做人王护国般若经啊。观经就是16观经，观音经呢就是普门品。你看维摩、金光明、人王、观经、观音经，这是五种吧，把这五种经著述解释，这叫五小部。天台宗刚才说了三大部，这又出了个五小部。三大五小，比如说你看天台宗，天台宗的书，他要说三大五小，你可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三大部五小部了。普通啊都要紧记住三大部，那是基本。那么学者东至静香讲习了，后来智者大师下面的这个学人太多了，就大家都讲这个天台宗这个三大五小，这些个智者大师的这些个著述。天台宗呢就随大兴中国，在中国就大兴起来了，就是这样。我们上一课不是讲有个南三北七吗？那时候中国的这个你判几教他判几教，到了天台宗一出来，智者大师一出来，统一了，都弘扬天台宗了，都学天台宗了。南三北七那些个几教几教没人学了，就是说可见智者大师不是普通的。各位啊，这一段我感觉是天台宗的一个来源，我们做点意思一下。第一个，记住人名字：龙树菩萨、北齐慧文大师、南阎慧思大师、智者大师。然后从智者大师出来的三大五小，就是僧宝、法宝、继承佛宝的，这样就记就清楚了啊，简单明了。好了，下面或者以为讲演经论，只要根据正文依文解义便可明白，何必判教呢？这是不懂佛法的说法。现在我们讲这个天台十教义是讲这个判教，判就是判十教义，也就是判别深浅这个道理，藏通别圆嘛，不是要有分别。如果你照着经文讲，照着那个原文，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一比较哪个是哪个讲，你分别不清楚。你经过判教了，你就知道这是说的什么道理，那是说的什么道理，不同了，所以不要这样啊。先举几个例子来说，下边就举例了，恐怕我们不懂啊，就讲经文就成了，为什么要判教呢？我就说，比如说涅槃而读啊，我读一遍， 如说涅槃二字，便可做几种解释。可以说灭除生老病死，一切都尽，名为涅槃。这下面这个分号啊，这个标点符号啊有问题，各位不要听那么多。名为涅槃，那个下面的那个分号应该是在上角下面，这下边全依我看全点错了。名为涅槃是属于藏教的涅槃啊，这是一段。也可以说生死本空，本来无苦，名为涅槃通教。这个对了。也可以说生死是一边，生死灭尽是一边，超出二边名为涅槃别教。这个又错了。也可以说生死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生死，生死不可思议，涅槃也不可思议，圆教。啊，这是讲这个涅槃这一段。这一段的意思了，大家就是知道多少就算多少了。就是说一个涅槃就有四个道理。藏教我们学天台教一定要把那个四个字记住，藏通别圆，随时提到。藏就是那个藏经的藏，通是通达的通，别就是分别的别，圆就是圆满的圆。藏通别圆，藏通别圆，老得到这读，这是天台宗的天台四教。它这个一个涅槃呢就分四教的道理不同啊，看你说这个涅槃怎么讲，那你看哪一教啊，他这个要分解。便可做几种解释，好像说可以说灭除了生老病死，生老病死都没有了，一切都尽了，这就涅槃了。但是这个涅槃就是说证到罗汉果了，小乘涅槃，了了生死了，出了三界了，这个涅槃是小乘。也可以说生死本空，本来无苦，名为涅槃。没有苦啊，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空的，如梦，如梦，如就像做梦一样啊。这是通教的涅槃了，这就大乘的初步进入大乘了，这个涅槃讲法。也可以说生死是一边啊。我们这个人有生死是一边，生死尽了就是把生死都修行，没有生死了又是一边。那你这还有啊，有生死有没有生死分开两边，要超出生死和生死没有了那两边，好了才弄出一个涅槃来，超出二边。这个超出二边呢，就是超出生死边，超出涅槃边，名为涅槃。超出二边，有边无边也是一样，那是别教的。别教的是离二边而显中道，别教。也可以说生死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生死。为什么呢？这是原教的，生死不可思议，涅槃也不可思议，是圆教。因为生死不可思议，所以说生死就是涅槃，涅槃也不可思议。那涅槃跟生死不两样，这个地方不好懂。讲这个真理呀，法性啊，没有个生死，没有个涅槃。好像我们现在说虚空，你说空气污染了，空气清净了，好的空气了，浊的空气了，与虚空本身不相干。虚空就是浊物，浊物就是虚空。空就是有，有就是空吗？啊，上哪儿找真理去呢？就在那个不是真理的地方就有真理。 不是真理，是因为你没有看到真理。真理还能有分相，还能有一个地方是一个不是吗？真理圆满的，没有界限的了吗？没有界限的，那你跑极乐世界那有真理，娑婆世界这没有真理吗？有啊，有是有啊。你在没有证到究竟的真理的时候，有你看不着啊，你还有分别呀、啊，你得躲这儿取那儿呢，啊，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跑到美国跑到天上去呢？怎么不在非洲呢？你就是要分别了。到了真正道家证到真理的时候，那个菩萨到了非洲一个样，跟美国一样快乐，这样就成了。所以生死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生死。都是不可思议的了，不可思议就是妙法。这个是原教，要那些真正十地以这个初地以上的大菩萨得到无生法忍，你才能懂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只能研究，千万不要说唱，我们叫口头禅，就什么、啊？你就是佛吗？你不是将来就是佛，佛就在你心里。